上回书说到小月亭在山神庙身遭不测，大概您听着也没想到，但是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复杂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所以啊，有一些事情某人某人一讲，您呢最好别抬杠，别抬杠，什么事儿都有。拿月亭来说，救了个女孩子，她自称是余化娇的女儿，忠良之后，她爹她师兄惨死在官府爪牙之手，月亭看得清清的，亲眼目睹，把她给救了。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肚子上就扎了一刀，这刀扎的那么长的匕首，光剩下刀盘和刀柄，整个刀苗子全捅进去了，就在这小肚子上。要不咱们说了，月亭就觉得这小腹不得劲儿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说他不知道疼吗？不疼，是一把带毒的毒药刀，叫五毒化血刀，刀叫毒药味，所以扎的时候没感觉到疼，就是不得劲儿。要不就月亭能察觉不出来吗？等低头一看，啊！小月亭身子一晃，这才知道上了当，可再想起来，浑身酸软无力，头重脚轻，心里头恶心，眼前是金灯烂转，动不了了，只是头脑比较清醒，眼睛可以看得见。就见那个女子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把肩膀一抱，年轻人，小月亭，没想到吧？你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你懂得个什么呢？姑奶奶料施小计，就把你治得悲悲夫夫的。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来人呐，都别藏着了！哗，门窗一开，从四面八方闯进屋里的二三十口子，各拉刀剑，一个个是凝眉瞪眼，都挤到屋里头来了。月亭在这坐着呢，月亭一看，哎呀，都是官府的人，展翅神鹰云飞，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，鬼王门的门长包廷，八卦刀刘明远，太极枪何耀忠，等等等等，全进来了。闹了半天跟这女子一挡，你上哪能想到去？哎呀，月平的心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呀，有一肚子的疑团，那你先迷糊着吧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就见这时满飞来到里边，把大秃脑门子一晃，看看月亭，又看看这把刀，丫头高，真高，你这个稳军计使得太漂亮，让这小子钻到坛子里头了，稳稳当当把他给拿住，你算立了大功一件，回到京城面见天子跟秦丞相，你必须得头一功，这肯定的了，要多谢老人家栽培。哎，各位，你们大家高兴吗？ 老剑客我们太高兴了，虽然说我们搭上两个人，但毕竟这买卖还合得来，要不见能抓住他吗？
是啊是啊是啊是啊。
岳平一听，什么搭上俩人？这俩人指谁说的？越听越糊涂。有人就问，老爷子，您说怎么处置他？以我们的意思，把他胳膊手脚剁下来，然后把他整到京城，半道上有人把他劫走了怎么办呢？老剑客，把他杀了就得了，人头拿回去就得了，让万岁和丞相看看，咱这么多人做见证，还能欺骗主公吗？
不，
你们都说错了，都说错了。万岁皇爷早就交代的清楚，他想亲眼目睹看看这个岳飞之后，就想看看他。秦丞相还想升堂问案，从他嘴里头了解许许多多的事情，
要把他
剁没了，一旦失血过多死了
怎么办？
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？必须就这样把他送到京城。
那好吧，那车都准备好了，那就拉着他。
注意啊，
这把刀
可不能碰掉，
这是五毒化血刀。你看这个刀子在小腹里头插着，空气进不去，这人没事儿。一旦刀子掉了，空气一进去，立刻身亡。
岳庭要死了，我可不答应。明白，明白。刚要动手，就在这时候，就听这个房顶上嗷嗷一嗓子，跟打个沉雷相似。弥陀佛，
儿人
休得猖狂，杀一家到了。
肉，咕咚咕咚咕咚，
听着声音呢，跳下来何止是十个人，可能有几十号，紧跟着院里就交了手了。
什么人？站住！哎呀，哎呦，噗啪，哎呀，哎呦，叮当天，
满飞、云飞、包亭等人就是一愣，
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？
开开门到了院里头，结果到院里一看呢，来了七八十号。
嘿呀，哎呀，一片
点着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照着瓦亮，为首的一僧一道，大和尚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手中擎着一对双剑刀，刀上全是血，眼珠子扭出眶来，杀身伏体一般。后边一个高大的道士手中舞剑，剑锋上也全是鲜血。在左右一个矬胖子跟矬地刚相似，这边还站着一个细高铁儿。门窗开着，院里又亮，岳平在这坐着动不了地方，眼睛好使。岳平往院里头一看，啊，正是风雨门的风雨二侠胡啸天、刘通海，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侯殿臣。就听大和尚在院里还咋呼呢，岳平不必担心，筛家救你来了，我还账来了，不欠你的债。到现在他还提这茬呢。那人说，怎么那么热闹啊？您那一会儿就清楚了。大和尚从哪儿来的？本来在松林之中，让岳平把他给救了。他呢，琢磨琢磨，包亭这小子跑了，用软骨散好学妹把我折腾死，我岂能善罢甘休？他带着老道侯殿臣追包亭，离开树林。那么岳平赶奔山神庙，摊上这个事儿了。
他们怎么来的呢？他正追这包亭呢，没追着。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是哪儿找去？他东一头西一头，正追着的时候，对面来伙人，正是风雨二侠胡啸天、刘通海，领着一伙人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您干什么呢？你们怎么来的？师傅，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，往前走出没多远去，您这弟子徒孙不放心，来了80来人，怕到武当山呢咱们人手不够用，来支援咱们来了。正好在山坡底下我们遇上了，大伙凑在一块儿想找二位老师，东一头西一头正找呢，没想在这儿跟二位老人家相遇了。
哎，好好好好，来的正好。
师傅，您在这学么什么呢？
找仇人。没完，你们来就行，给我找鬼王门的门长叫包亭，还有骷髅岛三星，一定把他们杀了，我出了气才能回山西。
哪儿找去？他们就瞎转悠。哎，后来胡啸天提个醒，师傅，我可听别人跟我说过，这有一座山神庙，好像是官府的爪牙经常在那儿集会，是不是咱到那儿看看？有呢更好，没有咱们再接茬找。
那行，走吧。
就这么的误打误撞来到山神庙，也该着小月亭命不当绝呀。要不就大和尚怎么来的呢？他来院里的法镜就玩了命了，这顿臭骂把双戒刀舞动如飞，再加上风雨二侠，再加上师弟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了。这个交手仗咱不必细说呀，双方各有伤亡，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形势不妙，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赶到了，腹背受敌，所以官府的人撤了，全跑了，连那个女的一块都跟着跑了。大和尚把刀上的血迹擦了擦，交到单手，迈步进屋了。月亭，此刻的月亭已经是人事不省，什么不懂了，再往小肚子上一看，他娘的高喊的，这怎么办？人交代了，人交代了。侯殿臣就说，师兄啊，别着急，我看看，给号号脉，趴在心脏这又听听。师兄没事，人还没咽气儿，现在还有救，那怎么办？你说上哪儿救去？哎呀，我身上带着点弹药，不过那只能是顶住一时，要想救他不死，我想想啊。哎，有了，师兄您忘了吗？离这140里地有个座百草山，百草山里边有个村庄叫太白山庄啊，有位老隐士叫傅太白，傅大侠妙手神医，我看月亭的伤非他治不可。
哎，对了，
你不提这茬我还忘了，现在就赶奔太白山庄，来，快起身，快点，救人如救火。你这大和尚，你别看像大野驴差不多，心肠真热呀，抱住小月亭一溜烟扑奔百草山，140里地吃不楞登到了。后边这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，哪有他的脚程快，哩哩啦啦呀，就这70-80人，这一个一字长蛇阵排出去能有1里多地，带上大和尚跟老道两个人来到太白山庄。这个小院院墙不高，都是那个篱笆院，都带窟窿的，
大和尚是个望远里都能看清楚，用手一推门关着的。开门，有没有带火气的滚出来一个开门。他一张嘴就没人话。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亮，早晨六点多钟，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的出来，来来来，大清早谁鸡毛的喊叫的，接着衣服扣来到外头一看，露着一个大黑脑袋，明晃晃的，是个出家人。你哪位？
我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，我叫法净，老副头来屋没？
啊，我您等等啊，那是我师父，我去禀报一声，
快点。
来的早了，还则罢了；来的晚了，我放把火烧了你的王八窝。侯殿臣一听，师兄，师兄，您说话要有点分寸。七八十岁的人了，一点不沉稳。您说咱们求人家来了，哪能这么说话呢？
哎，我就这脾气。哎，来了。
那个年轻人出来还不算，后边跟着白发苍苍一个老头，这老头可能也刚起来，来到外边吩咐医生把门开开。这一开开才看见，闹了半天大和尚怀里头抱着一个人，下半身全是血。傅太白傅大侠认识法净，太认识了，原来是大和尚，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？这怎么回事？
哎，少说废话，什么香风臭风的，
救人要紧，这个人非救不可。我老方子，你得费点事。说着话进屋，开开门。老头说：“这么办？到我这张床来，收拾收拾，把这个床收拾干净了，席子给铺上，轻轻把小月瓶放在上头。”仰面朝天，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。老帮子，快快快快救人。哎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得烧壶开水，另外我得静静手啊，
要快点。
傅大侠把手洗干净，袖面高碗，这才过来看了看。你意思这伤太重了，看看这把刀子，五毒化学刀，我叫不上名了，反正带毒的家伙事儿。口腔啊，好好的，眼睛撑开看看，笑个嘴，瞅瞅舌苔，寻思了半天，又趴在这听听。大和尚等不及了，你哑巴了你？怎么样，能救不能救？大和尚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晚到一步，这个后生肯定活不了啊！现在就差三尺毒气归心。
是啊，那你就快救吧！
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啊，我得弄清楚这人谁呀、啊？谁我就救啊！我心里得做得有数。我告诉你老王子，这就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，名叫岳霆啊，我们的好朋友，他高义子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原来如此，岳大帅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既然这样，老朽尽全力搭救忠良，
治好。